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5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营救同修过程中修去怕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1日。从黑窝中出来后，我失去了公职，失去了家庭，因此怕心一直很重。当协调同修问及是否愿意参加营救同修项目组时，我第一念就是回避，觉得与公检法人员打交道有风险，那可是直接面对邪恶啊。以当时的心性，是连想都不敢想的。2020年3月疫情期间，与我来往密切的一个同修因讲真相被常人恶意举报，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我只是把相关迫害信息发到明慧网，后来同修被非法关押15天后回家。同修有一天出门遇到当地政法委书记，他说，要不是你那些人不断打电话进来，你已经被批捕了。他指的是海外同修打电话进来。此番话鼓励了我，虽说是简单的一个曝光，对邪恶的震慑力却如此巨大。正如师父在经文《北美巡回讲法》中所说的，你们别小看了往国内发的一张传单、一本资料、一个电话、一个传真，各种信息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对邪恶的震慑和消除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真的是巨大的。过了几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告知该同修再次被非法关押，为他担心之余，往日遭迫害的阴影再次浮现，他的两部手机被邪恶抢走，通讯记录上都有我的电话号码。我除了发正念，就没有想进一步参与营救，心里抱怨他不注意手机安全。直到有一天，同修通过在看守所同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代理律师传递出也要聘请能为他做无罪辩护律师的愿望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对迫害中的同修根本不上心。协调同修找到我，让我与同修家属联系，他家属也是同修，怕心比较重。因熟知此家属同修主意识不强，不太注重手机安全，我就一口回绝了。但脑海中还是不断闪现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三也棒喝》中说的，有的家里人在迫害中被关被迫害，你们不赶快和大家一起反迫害，制止迫害，减轻家人的被迫害，还在说什么在家里学法，对学员所做的一切还牢骚满腹。知道你的家人在被关押中减轻了被迫害，停止被迫害，是因为大法弟子顶着邪恶与危险，在反迫害中揭露与震慑了邪恶造成的吗？当他们出来时，你有什么脸面对他们？你为他们做了什么？修炼的人不是修炼的神，修炼过程中谁都有过，关键是怎样对待。有的人能认识，有的人认识不到，也有的人执着于怕心等各种因素，不想认识。是啊，同修被迫害，我们家里的同修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同修回家后该如何面对？自己曾经也被迫害过，多希望外面的同修能伸出援救之手啊。迫害初期，由于环境恐怖，学法浅，怕心更重。此同修曾被非法关押10个月，身边的同修既不敢曝光，也没有参与营救，都在麻木地等待结果。同修正念正行闯出黑窝，回到家后告诉我们，里面的警察问我，你的朋友怎么都没有关心你？警察说的朋友就是指同修。我听后觉得羞愧难当，遇到类似情况，一个常人都会对自己的朋友鼎力相助，何况一个修炼人。为了营救同修，我决定参加营救小组了，虽然期间掺有同修情，但毕竟我走出第一步了。由于同修家属对钱较为执着，是否愿意请律师我心里没底，为此我把同修家属请来，让协调同修和他沟通， 他同意了请律师，期间与他联系相关事宜，他都没有异议。大约两周后，聘请的外地律师要来本地。抵达的当晚，我与同修家属联系，他的电话却多次无人接听。最后联系上他，让他准备相关材料和费用时，他却突然变卦了，说他本人没见到律师，这件事好似被我牵着鼻子走，第二天也要上班，请律师之事要延迟。我明白这是邪恶的干扰，他担心邪恶给他施加压力，怕自己的工作受影响，同时需要的费用超出他的预期。我只好去银行取钱先垫付费用，头脑里装的都是对他的负面思维。第二天陪同律师去看守所会见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之后，我们打车直奔同修老家。为避免节外生枝，我找到正在上班的同修家属，简单告诉他妻子同修的情况，表达他的愿望，希望得到家人的支持。于是同修家属跟着律师到派出所要人，到检察院提交书面材料。此律师有近十年代理法轮功案件的经验，很有正念。同修家属受到鼓舞，在协调同修的正念作用下，同修家属没有了怕心，表现出很正的一面。我也发现自己很自然地融入到参与营救之中，没有了先前的各种人心顾虑，怕的物质被拿掉了不少。我悟到有怕心不算什么，关键的是要去正视它，在做的过程中就是否定它，就会解体不好的物质。心性提高上来之后，我发现同修家属也没有自己观念中的种种表现。后来悟到，只要同修还在修炼中，自有师父在管，不能带着执着和偏见看待同修，就是正念足一些，事情就会向着正的一面发展，负面因素就不起作用。最后同修家属对聘请的律师很满意，也很爽快地支付了律师费用。写揭露迫害文章，明慧同修助我修心性。同修家属由于受到办案警察威胁，表示压力很大，不想再曝光他们的电话号码。我也顺水推舟，怕受牵连。在写揭露该同修受迫害文章时，我有意略去办案警察的手机号码，协调同修看了初稿之后，让我附上电话号码，便于海外同修打电话营救。怕心使然，我没有照办，甚至还希望这篇文章不发表也好。但文章很快地发表出来了，仔细一看，明慧同修在文章后面附上了迫害者的电话号码，他们是通过搜索之前相关的迫害信息，但有的人员信息已经变动了。我感到汗颜，我决定立即把更新的迫害信息发给明慧同修，明慧同修在推着我往上走。还有一次，在写文章曝光另一名同修遭受迫害信息时，为了完整呈现该同修受迫害的全过程，我搜索了同修之前的受迫害的一些相关信息。除了加上同修的一些个人具体信息外，我没有本着对读者负责的心态，怕麻烦敷衍了事，在陈述玉芳极力推诿责任、刁难律师、不让律师会见同修这一事实时，只是简单的一笔带过，文章的衔接欠缺必要的细节，就草草地将文章发给明慧网。文章发表后，我发现明慧同修花了很大篇幅补充完整这一细节，使文章逻辑分明、事实详尽、条理更加清晰。惭愧自己没有认真写文章，严格地说，没有严肃地对待修炼，受党文化影响，糊弄事。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三》成熟中要求写文章实在、准确、干净。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成熟中还说，没有了完成任务式的党八股不实的虚假程序与内容，没有了报公式的不说谁知道的人心，基本上没有了党文化的思维逻辑。曝光邪恶迫害的文章发表后，发现被改动的部分大都是采用了党文化的话语体系。在此感谢明慧同修无私的付出和帮助。 我悟到写名讳文章并不需要华丽的辞藻，需要的是作者的用心，才能起到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目的，更是作者修去执着、提高心性的修炼过程。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对病业假象的一点浅悟》，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2日。病对于常人来说是人人不可避免的，对于修炼人来说，病业不仅是消业的一种途径，同时更是一种考验。结合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想谈一下我的体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病业的关键点就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大法弟子也必须在信师信法上过了关，才会消除病业这个假象。修炼20多年了，我越来越体悟到信师信法真是有层次的，一件很小的事情都能看出你是真信还是假信。2年前我突然出现了脑梗，半边身子没什么知觉，其实自己非常清楚，那是由于自己的执着心常年不去，旧势力要来取走我的小命的。关键时刻是师尊替我挡下了绝大部分的业力，让我只承受了一点表皮的东西，并让我在意识有点模糊的情况下让我看到地狱的情况。我从梦中惊醒后，心中升起了对师尊的无限感恩之心。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时说，这一切发生的变化是你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从地狱中把你捞起，给你洗净，还要给你那么伟大的一切，能不哭吗？我狠下心来，放下生死的执着，坚定地信师信法。3天后我便能手脚自如活动了，还敢开车上街了。但信师信法不是一时的考验，时时都有考验的。我脑梗假象后，虽然身体表面已无大碍，但有一只手却总是麻的，这时人心就往外泛了。哎呀，是不是哪根血管堵住了？是不是我的颈部脊椎有点狭窄了？是不是我的血压太高了呀？等等，各种人心时时往出反。其实真正的大法弟子看到这儿就会笑话我了，都知道这是我在信师信法上就有问题了。师父在多地讲法中都提到，修炼以后就不存在病业的问题了，那只是一种假象， 那是让你过关用的。为了说明这件事，我还举一个例子。一年前的一天，突然感到胸口非常痛，心就有点不稳了。是不是常人说的心梗呀？晚上睡觉的时候，心脏部位更是痛得快受不了，一个声音在心中狂喊：你要死了，你这是心梗呀，死得会很快的，赶快去医院吧，也许还有的救。吓醒后，自己也是五味杂陈呀，还没老就要完蛋了，老婆孩子没有我的话，在这世上多可怜呀。过了一会儿，正念才慢慢的出来了。死了就死了，听师父的安排。常人哪个不死呀？修炼人死了也是圆满了，怕什么？放下生死之后，我再琢磨琢磨，这真的要是心梗，人一下子就没了，痛了这一天一夜了，也没要我的命。修炼人没病，这真的只是假象呀。过了一个星期，我胸口就彻底不痛了。常人来病了，不治有可能会死的，他是用各种手段把全部业力又都挡回去了。大法弟子出现病业状态，那是要过关了。关过好了，师父就会帮你消去绝大部分业力，心性也得到提高了。所以修炼人对于病业，第一要认清它不是真的病了，它只是一种假象，它是来提高你的心性来了，去你的执着心来了。二是要放下生死执着了，放不下生死，你就没有那么强的正念去过病业关了。第三就是要好好反思自己的修炼状态了。这世上没有偶然的事发生，你为什么会出现病业假象？你为什么会被旧势力长期干扰的学不成法，练不了功？甚至有很多学员都被夺去了生命，严重干扰我们主持正法，救度众生呢？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都是有执着心放不下的原因造成的。根据我自己的经历，修炼人修炼过程中最怕出现寒号鸟这种现象。寒号鸟是我小学时的一则寓言，大意是，冬天快要来了，各种鸟儿都在忙着筑窝过冬，只有一只鸟在嬉戏玩乐。一天晚上很冷，鸟儿冻得受不了，对天祈祷道：哆嗦嗦哆嗦嗦，寒风冻死我，明天就筑窝。第二天太阳出来了，鸟儿全然忘记了夜晚的话，不去垒窝，照常去玩乐了。如此者三，终于冬天来了，寒号鸟不管怎样嚎叫，也没度过那寒冷的晚上。我修炼后抽烟的恶习一直不改，期间我的腰痛了断断续续好几年了，一直好不了。有一次晚上痛得我浑身出汗，床上打滚，妻子同修对我说：你求求师父吧，说你一定会戒掉抽烟的。我便跪在床上求师父：师父帮帮我吧，我痛得受不了呀，我一定会戒掉抽烟的。过了一会儿竟睡着了。又过了几天，我在解小便时，竟然排出了像枣核那么大的一个结石出来。腰不痛了，可烟还是没戒掉，自己还洋洋得意想：师父把我的结石给拿掉了，这表明我这一关是过去了。妻子总是劝我：大法是慈悲的，但大法也是威严的，你不去掉你的执着，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虽然也知道后果，但在执着面前，我就像一只寒号鸟一样，总是带着侥幸的心理，掩耳盗铃，不管不顾，直至脑梗的假象发生后，才在生死面前清醒过来。不管别人再怎么诱惑我，都不敢碰一根烟了，毕竟是走了那么大的一段弯路，差点就给大法抹黑，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了。修炼可以慢慢的来，那是师父慈悲于你，但是你要是根本不把这些执着心放在心上，有时还可以跟常人比一比，认为自己的名利情比常人可少得多了，甚至有些学员还在精进的表面上，很深地隐藏着自己执着心的时候， 那就很危险了。有个老年同修非常精进，手被撞断过，脚也被撞断过，腰都摔断过，他都凭着信师信法闯过来了。可是太强势，别人不能碰他，对儿子的情又太重。有一次出现脑梗现象后，竟完全跟着儿子的思路跑了，竟然说不能盘腿了，会让血液流通不畅的，要吃药呀，不然脑中的血管堵住了等等。有时他正念起来时会后悔自己的行为，但他儿子对他一发火，他马上就糊涂了。所以说师父渡人是多么艰难呀。病业假象虽然背后都是有很深的因缘关系的，但都是在修炼人执着心长期不去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大法弟子不深挖自己的根，找出自己的执着心，那病业就会反反复复的来，长期不去。如果这时大法弟子在学法有一点跟不上，就会造成信师信法程度大大降低，就会出现怀疑大法、悲观失望等等情绪，最终的结果要么长期消极承受，要么放弃修炼，甚至被旧势力拖走肉身。大法弟子的执着心虽然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名利情三个字，但是有一种执着心很隐蔽，它就是妒忌心。我的母亲同修在2002年由于被邪恶惊吓，出现了行动不便的病业假象，天天和帮助他的同修们找执着心，找来找去他自己说不知道是什么执着引起的。这样长期下来，母亲便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有一次母亲叹道，我学大法后一心扑到大法上，学法练功讲真相我都认真去做，受过刑，进过看守所，现在却只能坐在椅子上不能动弹。某某某另一位同修从来不做大法的事，最多只躲在家里看书学法，却身体健健康康的，真是想不通呀。其实这就是妒忌心了，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心，它让你所有修炼好的心都变得很脆弱，也是旧势力死死抓住你不放的借口。同修们呀，我个人觉得正法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还有很多同修被病业困在那儿，一点力也使不出来，没别的办法，只要去学法，放下生死，任何问题都不会是问题了。层次有限，个人所悟，仅供同修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实修多救人》，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3日。来到加拿大以后，发现环境宽松了，意志力却比在中国差了不少。其中坚持练功就是一个大的挑战。第一部分，突破人心，坚持练功。2021年1月，我开始每周日在市中心的一个街心公园练功，一直坚持到了11月底，本地开始推广神韵。开始户外练功时，我能双盘30分钟，最后一次我终于做到了双盘一小时，进步很多。在结束户外练功后，我想坚持练功，可繁忙的工作、家庭生活加上自己的惰性，让每天练功成为可望不可及的事。但是弟子想什么，师父的法身都知道，都会给安排。在我感到无力突破时，师父为我安排了一个机会。2022年2月中旬，网上教功团队希望为参加学功者提供一个集体练功的环境，需要有人每天在某个时段播放练功音乐。由于时段可任意挑选，我就选择了每天早上3到5点起来播放练功音乐。为了保证能按时起来，在手机上我设置了3道闹钟。开始的时候非常艰难，我使用了各种心理战术让自己坚持下去。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一种机制仿佛在慢慢形成，我被这机制带动着起床练功，这股惯性弥补了我意志力不够的缺陷。不久神韵来演出，我不能正常上线，就找到了另外几个同修加入。因为同修非常精进，每天可以准时上线。神韵演出结束后，我发现自己开始懈怠，不是每天都上线了，心里却想，无论如何自己比以前强多了。最近我的腿夜晚不时会抽筋，而且要发生前的瞬间自己可以感觉得到，不管我怎么按摩摆放不同姿势，都不能让腿不抽筋。偶然一次，我在腿抽筋前瞬间双盘坐下，腿要抽筋的那种感觉消失了，仿佛双盘可以使腿避免抽筋。我悟到，这是叫我坚持练功，不要和以前的自己比，或者和别人比。有同修表扬我坚持户外练功和晨练，其实是这样的机缘和责任督促我约束自己，不放任惰性和安逸心。我也悟到，对一些同修而言，这些事可能非常简单，很容易做到，不值一提。我感恩这样的机会和责任，在未来的坚持中，我要努力加强自己的意志力和吃苦能力，补上这块短板。第二部分，过家庭关，心性的考试。这个暑假我一度想搬家，当我向家人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全家人都反对，我很恼火，同时也告诉自己，一切是师父在安排，行和不行，师父说了算，他们说了不算。尽管如此，我还是见缝插针地和先生讨论此事，拿出做媒体销售的那股劲儿，把他的反对意见一条一条地驳回，试图说服他。他非常不高兴，因为我在强他所难。我也试图和孩子们沟通，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虽然不断地告诉自己要随其自然，但是我不仅动心了，生出埋怨，变得焦急，而且好像被一股力量控制，让我无法停下来，不停地找机会游说家人。我感觉这个状态不对，有一股强大的执着控制了我，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办成，不管家人怎么想。如果没有修炼，我会强硬地要求家人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但是我修炼了，意识到不能再靠强力、恶去解决问题。修炼人用的是善，一个大法弟子需要学会用善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我知道人生中的大事情都是有定数的，有什么好争好斗的呢？修炼以后， 时时刻刻都在过关，一个关就是一次考试。我意识到搬家的事可能只是表象，更是一场考试，看我能否做到顺其自然，能否放下那一意孤行的强大执着，能否放弃用强力解决问题的习惯，能否用善念对待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当意识到了这一点后，我放下了要去说服家人的心，我希望自己按照悟道的法理去做，就是顺其自然。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只要修炼了，都是好事。不管在哪里，都不会耽误三件事，做好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这样一想，我安静下来。这件事过去了，这场考试结束了，我看到了自己有限的修为、定力和层次，也就是不足。原来要做到顺其自然是很难的，并不是悟道就能做到，还需要实修去实践，去掉那许多的人心杂念，那些在影响和控制着自己的旧势力的因素。这唯有更多的学法，在法中清理纯洁自己，成为一个达标的大法弟子。第三部分，正念下做事，轻松且事半功倍。2022年的牛仔节，因为工作时间的不确定性，我没有参加大法弟子的游行，到游行当天才确定当天没有工作任务。正好打倒中共恶魔的针尖团队需要拍摄视频，我就去帮忙。我便跟着摄影师，帮着联系同修或拿设备，也随着做一些征签和看游行表演。我看见征签的同修勇往直前，救人的心纯正急切，被拒绝了也毫不动心。他们穿梭在人群中，面带笑容，心怀慈悲，和众生互动。这披荆斩棘的一幕让我印象深刻。第二天是周六，我所在的社区有庆祝牛仔节的活动，包括免费早餐、各种家庭娱乐活动等，于是我带着8岁的儿子一起去了。在近2个小时内，我和很多当地的民众交谈并征签，有时一群人过来和我说话，了解情况以后，人人都签了名，有时一个人签了，隔了一会儿还拉着朋友来。有一名女士说她不签，觉得不是中共的错，却滔滔不绝地讲她如何反对疫苗、反对封城。耐心地听完了她的话，我提醒她，当武汉疫情爆发时，中共告诉世界它不会人传人，延误了各国对防疫的警惕。其次，封城是中共抗疫模式，并通过世卫组织向全世界推广，中国上海到现在还在封城。这位女士听完后改变了看法，在征签表上签了名，还叫她的朋友也签了。我还碰到了本区的省议员，向他介绍了 ANDCCP 征签情况，回家后还给他发了邮件，借机讲述了征签的更多情况和法轮功的真相。在短短的2个小时，我收集了62个签名，并接触到了本区的省代表，我觉得做得很自然轻松，有事半功倍的感觉。我想这得益于正念的主导，过程中没有太多人念的羁绊，而这种正念是受到了周五征签团队的启发。征签团队所行所为让我感到自己做得不够，有这样的认识才促使我周六走出去。我体会了这种比学比修的集体环境的珍贵。很多时候我以为在媒体工作就是救人了，当出去征签时需要不断地给自己鼓气加油。师父告诉我们，正念做事，智慧就会源源不断。这次我清晰地体会了正念做事的美妙和轻松，这也让我信心大增。我认识到，如果做事能有任何捷径，那就是学好法，用正念指导，这就是捷径。在观难中，我发现人的本能会去逃避和开脱自己， 即便知道修炼人应该向内找，有时也流于形式，甚至不惜欺骗自己，无法真实的面对。然而，师父为每个弟子量身定制了一条通向圆满的修炼路，我唯有在其中好好悟道，真正的向内找，碰到的事都要求自己思考其中的修炼因素，找到对自己的启发和教训，做到实修，努力达到修炼人的标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